请听太上感应篇的故事。太上讲完了算简则贫号，多逢忧患。接着他又讲了人皆物之，这意思就是说人人都讨厌造作恶事的人呢、玉书经上说到，人若是不修善业，上天必定会斩他的神识，摄他的魂魄，使他神魂颠倒，被人所厌恶，为人所嫌弃。今天恨别人欺负我，怎么会知道这是上天斩摄了他的神识，使他处处碰壁，而为人们所厌恶啊。今天我们有幸知道了这个事实，那就应当洗心革面，改恶向善啊。那么天心是仁慈宽恕的，所以是不责罚忏悔改过的人的。那么从前所犯的罪过是完全可以救赎的，从此改过向善，那么前途仍然是一片光明。所以啊，无论是生而知之，或者是困而知之，只要是改过向善，他的成功则是一样的。希望千万不要自暴自弃呀。而那些做恶事的人，为什么会令大家讨厌呢？这是因为公道自在人心，也就是因为良心本善，良知是人人本来就具有的呀。但是盼望大家唯此一念，见到了善就如同怕落到别人的后面一样，要是见到了不善，就如同右手去探热汤一样的可怕。如此就可以自我勉励，修到了有善无恶的境界。假如只是突然的讨厌别人的恶，而却不除去自己的恶，这样又怎么能够免除自己被别人所厌恶呢？Thank you.
现在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唐朝的来俊臣，他在做侍御史的时候啊，贪赃枉法，被他冤死了的人不知有多少。后来呢，他竟然被朝廷判了谋反的罪名，并且在市集上公开地执行死刑。来俊臣在被砍头之后，许多恨他的人呐，就争先恐后地蜂拥而上，吃他的肉，挖他的眼睛，夺取他的心脏。不到一会儿的功夫，他的尸体就被人们给吃光了。下面还是一个故事。宋朝的大臣丁谓和寇来公两个人呢，都是同在朝廷做官。当时呢，天下的百姓一提到寇来公，必定称他是忠臣。那么讲到了丁谓，必定称他是奸臣。听到了一件善事，必定将这件善事归功于寇来公，其实呢，未必都是寇来公做的呀。而听到了一件恶事，必定将这件恶事归罪于丁谓，其实呢，也未必都是丁谓做的呀。
宋朝的宰相秦桧欺君误国，残害忠良，千百年来世人莫不厌恶秦桧的奸诈。而岳飞的精忠报国，后世的人也无不敬仰岳飞的风范。在杭州西湖岳王祠的前面，就有铁铸的秦桧和他的妻子王氏的像，他们跪在岳王的坟前，旁边呢还挂了一个木头做的手掌。无论远近，只要是来到岳王墓前拜谒的人，都是钦佩岳王的精忠报国。在拜完岳王之后，就都拿起了木掌批打秦桧夫妇的铁像。
我们从以上的三个例子合起来看，百姓呢并没有什么私好和私恶的心，然而大家相同的喜好，相同厌恶的原因，这就是人心对于善恶的回应啊。
太上说，行祸随之，意思就是说，刑罚和灾祸也就跟随而来。太虚真人说，别人若是将灾祸转嫁给我，那么我就以福德来回报他。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，则福德之气始终都是从我这里出来，而害气重殃自然就从恶人那里生出来。这里说到的刑罚灾祸是根定了恶人，就是因为害气重殃常在恶人的身上，所以刑罚灾祸才根定他呀。 华严经说，南阎浮提世界的众生是处在五浊的恶世之中啊。这个世界的众生因为不肯修持善业，而且专门在造恶业，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言、绮语、恶口、两舌、贪、嗔、邪见、不孝顺父母、不恭敬三宝，互相的愤怒争斗，互相的毁谤侮辱，任意的放纵自己的欲望，非法的谋求，由于这些的因缘而感召到了刀兵、饥荒、疾病、死丧、天灾、人祸种种的报应。由此可见呢，总是自作自受，自食恶果，而这些呢，全部都是自己招来的，并不是由于他人造作的呀。然而趋吉避凶，决定在当前的这一念心，而天堂地狱也就会出现在眼前了。若是果然有人真实的在修持善业，而却得到了恶报，那绝对没有这种道理的。
那么什么是十善业呢？也就是说，永远的离开杀生、偷盗、邪行、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、贪欲、嗔恚、邪见这些不好的行为。我们可以想一想，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对十善业到底做了多少呢？如果您想进一步的了解十善业道是如何修学的，请聆听净空老法师所宣讲的《佛说十善业道经》，它可以帮助您断恶修善，趋吉避凶啊。现在我们来听一个故事。汉朝的两统向朝廷祈请增重法律的刑罚，然而朝廷却没有接受他的建议。后来两统做了一个梦，梦到神明对他说，两统啊，虽然有幸朝廷没有听从你的意见，但是阴曹地府已经记录了你的罪过，你今天想要以刑罚来毒害世人，居心实在是太狠毒了，那么你的子孙怎么能够免除刑罚的灾祸呢？你这种行为已经得罪了上天，纵然你再祈祷也是没用了呀。后来呢，梁统的儿子都是死于非命，到了梁冀的罪恶急得就更深了，最后竟然被皇帝下诏灭族，满门抄斩。这不是罪有应得吗？
太上老君讲，吉庆避之，意思就是说，吉祥和喜庆都远远地 避他而去。要知道，天道无亲，唯亲善人。人若是能够去恶为善，恭顺自己，顺应天理，自然在静的时候，心就会与天道相合。在动的时候呢，行为就会与吉祥喜庆相遇了。如果有人的心行与此相反，那我们看得到的就是他难逃世间的刑罚，看不到的则是他被鬼神的责罚。所以啊，恶人被鬼神剪除寿算，短命而死，吉祥和喜庆也都远远地避他而去，而横祸和刑罚就都跟随而来了，这是必然免不了的呀。
从前有位读书人叫王生，他的心阴险而狡诈，所做的事情呢，也都违背了天理。有一次，王生参加考试，虽然他的文章做得很好，当时的主考官房先生也想将他名列前茅，可是呢，等到填榜的时候，莫名其妙的王生的卷子不见了。等到填榜完毕，王生的卷子又莫名其妙的从房先生的袖子里面掉了出来。房先生因而感到了十分的后悔，他就秘密的和王生见面，并且答应王生，以后如果有机会，再以其他的缺额来补偿王生。这件事情过后没有多久，房先生就转到别的单位任职了。等到王生再度复考的时候，正好房先生又任主考官。房先生见到了王生，大为欢喜，就秘密地交代，挑选一个美缺留给王生。可是到了皇帝派官的时候，房先生却因为父亲过世而必须暂时地离职返乡守孝。由于这个原因，王生又失去了一个机会。时间一晃又过了三年，房先生守孝完毕，又再被朝廷启用，仍然是补了考官的职位。而王生这个时候呢，也因为年资已深，而应当被选中派官任用，万两黄金的薪资也是指日可待呀。可是没过几天，王生却因为母亲过世，必须请丧假在家守孝。这样，王生又失去了一个机会。经过这么许多的波折，房先生可怜王生，实在是命穷啊。房先生就把王生推荐给了巡抚大人做家庭教师。要是这样做下来，三年之中也可以领到千两黄金的薪资啊。但是此事也没有满一个月，巡抚大人竟然因为旧事而丢了官。王生又失去了一个机会。想一想王生的这一生，屡次都有奇遇，但是却都成了画饼充饥。王生的心里 感到十分的不平，因而他生了一场大病，躺在床上一病就是三年。忽然有一天，王生他觉悟了，他说，这都是因为我平日极恶的关系所造成的恶果呀。后来呢，王生的病啊，因为忏悔改过而逐渐的痊愈了，因此王生就终生的行善了。
薛熙元先生曾经说过，天地间的福禄，若不是存些忧勤惕利的心，福禄是巨大不来的。要是不做些济人利物的事，福禄是无法相配的呀。这句话真是有道理。太上说，恶心灾之，意思就是说，恶煞凶星也同时降下了灾殃给作恶的人。什么是恶星呢？恶星是天上掌管人间一切灾祸恶难的神。要知道，人生在这个世间，每一天乃至于每一个节气，都是星光在主摄着。造恶的人因为心常昏暗，身上的黑气上冲，自然就会以恶招恶。所以恶煞凶星降临到他的头上，灾祸呢也就跟着而来了。若是行善的人，因为他心地光明，则恶的气氛渐渐的退散，恶煞凶星避他都来不及，怎么会降给他灾祸呢？实在是人自己造的孽，恶煞凶星才会降他灾祸呀。实在来讲，灾祸并不是恶煞凶星降给他的，而是他自己招来的呀。并不是恶煞凶星不好，而是自己不好啊。知道了这个事实以后，人怎么可以不畏惧修正反省自己的过失，以挽回天心呢？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在山东省莒城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位叫马长史的人。这个人啊，凭着自己聪明有能力，就到处横行，无恶不作。有一天，有一颗小彗星从天而降，落在了他家中的院子里，而变成了一块大石头。从此以后啊，马长史的家中就官司不断，疾病缠身，口舌是非也接踵而来了。这样过了一年多，马长史就死了。 他的家人也都离散了。那个马家的房子也就空荡的没人住了。而这颗大石头的周围都呈现出了微微的紫色，而且还出现了如同字一般的纹形，到今天还存在呢。
我们刚才听完了恶星灾之的训诫之后，太上又讲算尽则死。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使恶人的寿算减尽之后，恶人也就死了。这句话是太上苦口婆心垂诫世人的话。由于众生作恶的习气实在是难以拔除，竟是在做些不善的恶业，而自己呢，茫茫的一时就像是高火相煎一样，生命中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，一直到了自己的寿算被夺除尽了，也就是死期到了，而且是死有余辜啊，还得要随着生前所造的恶业而受苦报啊，因而神识就堕入了畜生、恶鬼、地狱三恶道中受苦。此时所受的痛苦也就无穷无尽了。谁说一死就白了了呢？就没事了呢？简直是死了以后就不得了啊，就没完没了啊。讲到这儿，就不禁要大声的疾呼，痛哭流涕啊。要知道，人生一失，定业难逃。唯有希望人人志士对这个道理一定要深信不疑，应该趁着自己一息尚存，仍然可以铲除弥天罪恶。如果仍然是阴寻苟且的度日，则百年光阴就如同箭一般快速的逝去，等到自己临命中地水火风四大分离的时候再懊恼悔恨，可就来不及了呀。
从前有一位老人，他死了以后见到了阎王，他就责怪阎王不提早写信通知他。阎王说，你的眼睛花了，就是我写给你的第一封信呢。你的耳朵聋了，那就是我写给你的第二封信呢。你的牙齿坏了，就是我写给你的第三封信呢。你的身体日益的衰弱，我不知道已经写了多少封信通知你，怎么还说我没有写信通知你呢？另外又有一位少年死了以后见到了阎王， 也责怪阎王说，我的眼睛明亮，耳朵聪明，牙齿锐利，身体强壮得很。阎王，你招我来，为何不事先写信通知我呢？阎王回答说，我写信通知你了呀。你有没有看见你家东边的邻居，有三四十岁就死的，西边的邻居有一二十岁就死的，而且还有周岁的婴儿或是小孩子就死的，这些呀，都是我写给你的信呐。所以说，人命无常啊，就像是早晨的露水一样，只要是一口气上不来，这个身体就变成了躯壳了。佛在四十二章经里面曾经这样说道，佛问他的弟子，人命在多久之间呢？有位弟子回答说，人命在数日之间。佛说，你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呀。接着佛又再问另一位弟子，弟子回答说，在饭食之间。佛说，你也不懂得其中的道理呀。佛又再问另一位弟子，这位弟子回答道，人命在呼吸之间呐。佛说，善哉善哉，你知道这个道理呀。
元朝姑苏城狮子林的天如禅师曾经说过，佛祖出现在这个世间，单单只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，各个自己脚跟下的一段生死大事啊，也就是所谓的生不知从何而来，死不知往哪里去这个大事啊。如果是这样的生，这样的死，尽大地都会被它笼罩了呀。而从古以来，没有一个人不是被生死的大海给吞却了。切莫说从古以来，就只说从你有生以来。回想十年、二十年前，你的亲戚朋友已经死去了多少呢？先别说他人，就只说你自己吧。现前假借地水火风这个四大色身，虚妄地认为这个色身就是我，从早到晚用种种的方法爱护他，用种种的东西滋养他，而他呢，却是念念不停的凋谢，渐渐的消陨了呀。不知不觉，腊月三十临命终的日子就要到来了。在这个时候，只觉得手忙脚乱，像落汤的螃蟹一样的痛苦啊。平日里英雄的豪情壮志，如今都到哪里去了呢？而且死了以后，身体颜色开始变坏，又臭又脏，只叫人受不了。 虽然有至亲骨肉，在这个时候也不肯正眼地看你啊。那平生的所谓恩爱情谊，现在又到哪里去了呢？因为这种缘故，所以祖师说道，人若是一息不来，便如同灰尘土壤一样了呀。前路是一片的茫茫，不知道何去何从，就只这么死了烧了，实在是可怜呐。更何况是死了以后，还要随着自己所造作的业而受报，这才是要紧的事啊。那么什么叫做随业受报呢？就是你平生的所作所为无不是业呀。只要有业，便会有果报啊。要知道，果报是随着业力而来的，就如同影子跟随着形体一样。这个身体既然已经死了，然而这个神识或是堕入了地狱，或是堕入了恶鬼，或是堕入了畜生当中，辗转的轮回去了，因此而受到了无量无边的痛苦啊。这个是受报的境界，那个是生死的业根。而所谓的业根，就是在你现前的一念心呢。我们从无始以来，就是因为贪嗔痴、无明烦恼、妄想狂心，接触到外境，遇到了外缘，就随着生尘追逐着色尘，使得我们七颠八倒，无业不造。这便是我们生死轮回的根本呢。所以当想到生死的大事，就是铁汉也会感到灰心呢。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佛祖广运慈悲，大发哀悯，教我们学佛修行，参禅学道，令自己扫除妄想狂心，认识自己的主人翁，认识自己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。所以就要趁着自己身体强健的时候，赶紧做个清净解脱的人呢。这样到了临命终的时候，就会得到大受用，也就是所谓的生死自在，毫无障碍，来去自由了呀。这个就叫做了生脱死，这种人才是真正的大丈夫啊。
太上老君说，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，路人罪恶，夺其计算。这是说呀，人的一身行住坐卧都有星神在监察着，三台星神 北斗星君常在人的头上盘旋，记录个人所犯的罪恶，并且依照他所犯罪过的轻重来夺除他的寿命。人的寿命12年为一纪，100天叫一算。三台星神掌管人的寿夭，北斗星君掌管人的善恶。夜报因缘经上说，七星之气常结为一星，在人的头上距离头顶3寸的地方，若是为善的人，则头顶出现的光是明亮的；若是作恶的人，则头顶出现的光是黑暗的。如果做了大善的人，头顶的光就更加显得明亮；做了大恶的人，头顶的光就灭掉没有了。然而这种光啊，一般人是看不到的，但是鬼神则是看得一清二楚啊。现在我们来说一个故事。唐朝的大臣娄师德，在唐高宗的时候啊，受到高宗皇帝的宠信，对朝廷也有很大的贡献。有一天早上，娄师德起床的时候，忽然看见星官告诉他说，你曾经误杀了2条人命，这个罪过应当减除你12年的寿命，你头顶上的星光将快要灭尽了呀。就在这一天，娄师德呀，随即感到神识有些昏沉，因而就告诉身旁的人说，我一生向来行事谨慎，只是因为误杀了2条人命，今天要我早死12年呐。果然没过多久，娄师德就过世了。张拱辰先生说，娄师德先生一生的为人以英明宽厚著称，为唐朝重要的大臣，尚且不免于犯错而被夺除寿命12年。更何况一般的常人，不知道造了多少的恶业呀。我们看到了娄先生的例子，怎么能够不谨慎呢？
太上老君说，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，每到庚申日，折上一天曹，言人罪过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又有三尸神住在人的身体里面，凡是人的心、口、意、语，总是瞒不过三尸神的。每到了庚申日，也就是天神决断人善恶的这一天，三尸神就上到天地的衙门，据实地报告人的罪过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人的一心，哪怕是一点点的萌动，都有神明在监察着。 上师神亲姑，名叫彭巨，居住在人的头部。它会令人多思考，多欲望，使得人的眼睛昏花，头发掉落。中师神白姑，他的名字叫彭志，居住在人的肠子里。他会令人喜欢饮食，多忘事，而且喜欢做恶事。下师神血姑，名字叫彭娇，居住在人的脚里面。他会令人好色，喜欢杀生，使得人的手脚四肢和五脏六腑骚动不安。三师神的所作所为，目的就是使人快些死亡，这样呢，他们好出去做鬼，享受血食的祭拜。所以在根深日的这一天，他们就趁着人们熟睡的时候，与身体中的七魄共同上到天地的衙门，诉说人的罪过。所谓人的心、口、意、语所发出的音声，在鬼神之中，三师神听得最清楚了。而现在的人呐，不知道自我检讨，克制自己，清心寡欲，而突然的想依靠着道家的守根去生的方法，以为这样就可以断绝了三师神上到天地衙门去告状的这条路。这种做法只是突然的自己欺骗自己而已。要知道，只要自己心地光明正大，鬼神自然就退避了。三师神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？宋朝程子曾经这样说过：不守更深更不疑，此心常与道相依。帝天以自知行止，任尔三朋说是非。我们平常说的举头三尺有神明，这不是最真实的写照吗？接着太上老君说，月会之日，灶神亦然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到了阴历每个月的最后一天，灶神也是一样啊。这是讲的人的一家，动静居处都有鬼神在监察着。灶神掌管一家人的命，所以呢，就叫做司命。凡是一家的男女老少所犯的大小罪过，灶神都能够无微不察。每每到了月中，就直接向阴阳二景，也就是日月二神上奏，并且将罪恶记录在黑册子里。世人的行事，只知道贪图一时的痛快，哪里会问家里有没有灶神在记录他所犯的罪恶呢？
从前有一位读书人，有一次啊，他在酒醉之后调戏了家中的一位丫鬟， 而这位丫鬟呢，又颇知羞耻，就坚决地拒绝了主人的调戏，因而呢，得以乘机逃脱了主人的纠缠。那个时候啊，正是阴历月底的最后一天。这位读书人睡到四更天的时候，他的妻子忽然把他叫醒说，我刚才见了一位星神，头上戴着方巾帽，身上穿着黑袍子，骑着一匹快马在奔行，随身还带着一个薄薄的册子，并且用手向我指挥了一下，就飞奔离去了。我听不清楚，也不知道他向我说了些什么，只觉得他神威赫赫，我就在不知不觉中便惊醒了。这位读书人听了他太太这么一说，顿时全身感到毛骨悚然，但是也只是回答说，你梦境中的神明一定是灶神了。后来呢，这个读书人就把这个丫鬟许配给了人家，因而才向自己的妻子说明，你从前梦到的灶神向你有所指示，是因为我以前曾经调戏过这位丫鬟，她因为坚决的抵抗而得以幸免，没想到就在当天的夜里，灶神就警告了呀。我想这件事虽然没有做成，但是心中已经有了恶念，所以才被灶神记录下来，上奏天曹。以前我不敢向你说明，是因为恐怕你会怀疑，怕你会为难这位丫鬟。今天呢，我向你说明这件事，一则呢，是要表彰这位丫鬟的节操，另外呢，是彰显我所犯下的罪过，向你发露忏悔呀。
明朝江西有一位罗真先生，写了一本《于静义公遇灶神记》。净空老法师曾经加以演述，内容十分的精彩详细，引人入胜，值得我们效法学习。太上老君接着讲，凡人有过，大则夺计，小则夺算。意思就是说，凡是人犯了罪过，都难逃神明的监察，罪过大的就被夺出寿命12年，过失小的就被减去寿命100天，这是绝对不会错的。这一句啊，是总结上文的意思，它说明了凡是人的一生一身一举一动，甚至是一家，处处都有神明在勘察着，他的目的就是叫人 要慎独。凡是人投胎受生之后，寿命的长短、增加或者是减少，在天上都有记录。所以啊，太上老君命令诸位神明，你们在考察人间的善恶时，要三日一言，十日一奏，百日一劫。若是修善立功，这个人便可以延长寿命。万一造了罪过，立刻就将他的寿命减算，或是夺计。所以啊，罪过有大有小，而夺计夺算也就有了悬殊的差别了呀。下面我们讲一个故事。明朝天台的王弼儒大师，在他年轻的时候就考取了万历丙午年的乡鉴，被吏部派任为新干县的县令。而他呀，从小就受持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的四条戒。后来因为他做了官而废除了持戒。戊午年，他进京城去朝见皇上，途中啊，他乘的船停泊在芜湖的时候，他的魂魄就被鬼族引到了阴间。他见到了一位冥王坐在大殿上，旁边呢则有两位判官坐在冥王的左右两侧。冥王就叫他的名字，并且斥责他说：王弼儒，你的寿命应该只能活到丙辰年的八月，所以还能够延迟到今天，都是因为你斋戒功德的力量所致啊。你又为何要放弃斋戒呢？冥王说完了，就命令他的手下拿簿册过来给王弼儒看。王弼儒看见他的名字下面的年月时间都有记录，但是呢，到了丙辰年的八月就空白了。他看完之后就向冥王叩头说：我在官场上持斋戒有些不太方便，所以也就放弃了斋戒，这实在是不得已的呀。冥王说：你说的固然有些道理，奈何你的阳寿已经尽了呀。说完了就下令驱他入地狱。这个时候就有许多面目狰狞的恶鬼过来，露出一副要绑他捉他的样子。此时坐在冥王左侧的判官就向冥王请示说：不妨取王弼儒破戒以后的事来考察一下。没多久，狱卒就抬来了两个大木箱子的档案，都是王弼儒担任新干县县令任内的案卷。凡是他写过的一封信、一纸公文和平日里随手写下的小纸条，通通都在，而且都有气腾上来，有青色的、黑色的、赤色的、白色的，都不一样。冥王 就命令狱卒把他们分类，相同的呢就捡在一处，先捡黑色和青色的把它们放在一起，其次呢就再捡白色的聚在一处，再捡赤色的呢聚在一起。这个时候聚成青色的就隐没不见了，而黑色的呢则缩小成筷子一样，可是赤色的那些则独独的赫然显明。王帝如在旁边看见赤色明显的那堆资料，原来是他所刻的《金刚经》《号声篇》都在那里。狱卒检具完毕，明王的声音口气就稍微的缓和下来，并向左边的判官说道，他还知道积德，还有活的理由，那么就损坏他的五官，保全他的身躯，让他活命吧。说吧，就命令狱卒挖掉他的双眼，放置在大殿的柱子上，目光还是炯炯地照耀四方。此时王碧如想到，我的眼睛已经被挖掉了，怎么还能够再看东西呢？就在这转念之间，忽然就昏暗了，宫殿判官狱卒也全都不见了。后来觉得有人拍着他的背说，王碧如，快走啊，快走啊。没一会儿他就摔了一跤惊醒了，第二天他的双眼就瞎了，于是他就弃家修道去了。后来修行开悟，双眼因而复明，于是王碧如就遍游云栖博山之门，真参实证，兼行大悲忏法，又再活了12年呢。
看了王碧如的经历，我们怎么能不小心呢？要知道，人除了是圣贤之外，每天没有不犯过失的，而能够挽回造化，所依靠的就在于能够改过呀。否则，前因既然已是太差，后来造的恶业又不断的增加，纵然是多福报多儿子，到了那一息不来的时候，可是万般都带不去呀。唯有自己所造的业跟随自己。此时呢，只见到阎王查算的辛苦，家产可能待得去吗？儿女可能替得了你吗？大家要仔细地想想啊。宋朝的福仲信，家中富有，而又喜欢布施，但是他到了35岁的那年，忽然生了大病，而且自己还说出了曾经到过阴间，遇到了几位老友向他问道，恩公啊，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呢？老友们就为他礼拜求教一位名官。这位名官说，福仲信这个人本来是饥寒的命，因为他乐善好施，所以能够白手起家。寿命呢，本来可以活到59岁，但是因为他不烧香，早晨晚起床的缘故，福报寿命到今天已经削尽了。老友们说，这两件事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过失而已，怎么会如此的严重呢？这位名官说，不烧香就有不恭敬天地的心，晚起床就有多淫的念头，怎么可以说是小小的过失呢？大家听了颇为惊奇地看着福仲信说道，像福公这样厚德的人，尚且因为这两件事而削减了寿命，那么一般的人又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地放纵自己呢？后来没过多久，福仲信就死了。要知道，人生最难得的就是寿命，而冥冥之中被夺除的也是寿命。所以呢，太上老君才谆谆地教诲这些道理，就是要警惕世人，要注意小心自己的起心动念，不要有一念的错误，这样才能够享受五福中最前面的一福，长寿啊。太上对于世人实在是太慈悲了呀。